希伯来书被称为新约圣经的一个谜，因为我们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，我们也不清楚他写作的年份和他写给的对象。虽然解经家有很多研究，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。希伯来书的历史也充满了神秘的部分。初期教会曾经辩论过这本书的地位，要不要把它放在新约圣经中，因为我们按照新约圣经的正典的原则，每一本书的作者都必须是耶稣的门徒或者跟随耶稣的人，但是我们不清楚这个作者。尽管到了公元四世纪才正式确定它是新约圣经的正典，但从来也没有人怀疑过希伯来书是一本伟大的书卷。上星期我们提到了一些希伯来书的特点，它有五段严厉的警告，它有三段非常可贵的保证，三个他能，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他能体恤软弱的人，他能拯救到底，凡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你看到真理的平衡，这也是希伯来书美的地方。一个属灵的婴孩，他不容易理解这种比较高深的道理，他们喜欢吃奶，不喜欢干粮，看到表面上的矛盾，他们就觉得不能接受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太难理解了，怎么又是警告，又是保证？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，把很多宝贵的信息就这样抛弃掉了。其实在自然科学中也有很多奥秘，我们知道光，每天我们都见到光，光是波动，光还是粒子，由一个一个小颗粒做组成的，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，到现在我们只能说光是波动也是粒子。一个成熟的人不会害怕奥秘，他会欣赏奥秘，他会勉励自己不要做一个夜郎自大的人。孩子的天真和孩子的幼稚是完全两回事，在现实生活中，那种长不大的 Peter Pan， 我们很多孩子喜欢看迪士尼乐园的 Peter Pan， 这个是长不大的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很逗人喜爱，这是在乐园里，这是在电影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长不大的人是一个悲剧。怎么能够使我们长进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很严肃的去思考的问题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这句话我非常喜欢，他又讲出一个平衡的真理，要在恩典上长进，还要在知识上长进，这是两个方面。知识要不断的积累，不可能一天两天，不可能靠开几天夜车我知识就来了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，不学习的人不会长进，但是不能只在知识上长进，还要在恩典上。 什么是在恩典上长进呢？听起来好像很奇怪，在恩典上长进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不能慢慢的积累。我们像学习一样，靠你积累一天一点一点知识不够，你要有突破，你要通过恩典来突破。有的人很有知识，肚子里很有学问，但是对社会没有很多贡献，这种人称为什么？我们把他叫做书呆子。讲得好听一点是书生，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人，他不是健康的成长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畸形发展。你看到过大头人吗？我小的时候在上海，在城隍庙，上海的城隍庙，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。曾经看到过一个小小的房间，里面有一种展览，它展览动物，蛇，展览什么这个很奇怪的动物，但是它展览大头人、小头人。哎呀，我看过它已经几十年了，我到现在都忘不了，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害怕的一个景象。看到一个大头人，头就像正常人那么大，身体就像小孩，就像这个几岁的小孩，五六岁的小孩，头完全是大人。你问他几岁，他说我二十多岁。你看到过这种人吗？如果你看到这个，就像我一样，永远忘不了，好害怕呢。据说是这种小孩被骗、被拐走以后呢，就把他放在一个桶里面，头伸出来，一直让他长，身体不给他长。大头人。哎呀，我到现在有时候做梦还做到大头人，不正常的发展，畸形的发展。我们不仅要有知识，我们还要有恩典。我们不仅有学问，我们还要懂得来管理自己的情绪、感情。所以呢，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就是智商和情商要平衡的发展。智商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的智力，头脑方面。情商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的情绪，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会处人，会跟人家打交道，会懂得人际关系。智商是怎么读书，情商是怎么做人。根据研究，根据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，决定人生成功、快乐、幸福的因素，智商占20%，情商占80%，从1989年开始，人们才注重了情商的研究，发现的这个重视情商非常重要。情商的高低是怎么样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关键。过去啊，在从前呢，非常重视人的智力啊，这个小孩智商有可以做一个测验，这个人智商很高，这个学校喜欢他，这个公司喜欢他，到处都找那些智商高的人。但是现在你看，很多大公司他要的不是智商高的人，他要情商高的人，他要会做人的人，要找一些会管理自己情绪的人，这样他才能跟同事相处，跟家人相处，跟朋友相处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呢，是十分重视情商的。外国人用情商这个字比较新，我们呢很早就开始用这个情商，只是我们用不同的语言。我们用什么语言？我们用一个人心里是不是开窍，心里开窍来形容一个人他真正懂得人生的道理。 懂得人生道理的人，不根据你有多少知识，不是根据你有多少学位，你的学位多少高，而是你有没有发现窍门。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讲，一个人要有窍门，他要有心里的窍开了，他要成为一个知书还要识礼的人，不仅是满肚子的学问，还要识礼，还要懂得礼貌，还要懂得怎么做人。否则呢，光会读书的人叫什么呢？读死书，死读书，读书死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死读书的人。什么叫窍？心窍，心窍。这个窍什么意思？窍就是孔啊，很多孔啊。有这个孔呢，很重要。有这个孔，就是空气可以流通了。你烧饭，你不知道有没有烧过这个农村里面的这个锅，大锅。现在的人很少有这个经验，都是电炉啊、煤气炉啊、微波炉啊。我们中国人古代的人呢，都是围着锅台转。你知道怎么叫围着锅台转吗？为什么要转来转去呢？啊，我第一次到农村的时候，啊，农民给我很多这个草，很多柴啊，来烧饭。我就坐在这个锅台后面，先把很多草放进去，很多柴放进去，然后点着了，一点着火，砰起来，哎，马上跑到锅台前面开始炒菜了，哎，炒了一半火没有了，又跑到后面再放进去，这叫围着锅台转嘛。在围着锅台转的时候，我总结了一个经验，就是如果那个草放的很多，放的很。我想省得转来转去了嘛，我放足够的柴进去，我前面就可以炒了吗？不行的，柴太多了，草太多了，没有窍了，没有空，没有孔了，那个空气不流通，它只有冒烟，它烧不着。房间里全是烟，人家来一看，怎么你房间里全是烟？烧菜都不能烧，全是烟，自己老是咳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一窍不通，是吧？你有多少人烧过这样的一个围着锅台转呢？现在都不要围着锅台转，现在围布了一放进去马上出来。但是这个锅台跟你人生有非常相似的东西，这就是说要有窍，要有孔，要能够通达，把这个孔要留出来。一窍不通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叫固步自封。固步自封的人，他是不会长进的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讲得非常好，他说：“唯独长大成人的人，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。”哎呀，希伯来书真是了不起，你看他一下子就把长大成人跟那个心窍开通连起来了。什么叫长大？很抽象，属灵的长大成人更抽象，他一下子就找到一个比喻。什么比喻啊？心窍要开通，说明这个心窍开通太重要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重视你的心窍开通了没有？你的心窍开通了没有？对慕道朋友，这个心窍开通很重要的。只有当你的心窍开通以后，你才能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。你想用你的理性来分析，你想用你的逻辑来推理，啊，很多人慕道朋友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：神是不是存在？啊，我们来证明神的存在，我们来讨论神的存在，你来告诉我神到底存在不存在。讨论半天有结果吗？争论了半天大部分是没有结果的。因为我们信仰不是理性的分析， 我们信仰不是逻辑学，我们信仰高于理性，我们信仰高于逻辑。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凡逻辑，我们的信仰不凡理性，但是它不是理性，它不是逻辑。只有当你觉悟了，当你的心窍开通了，你忽然开朗了，哎呀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不信他，为什么呢？很多慕道朋友常常跟我讨论问题，他们常是问这个同一个问题，差不多每个人都问同一个，为什么要信？为什么要信？我说你们不能问另外一个问题吗？为什么不信呢？这么好的信仰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无非是什么？怕吃亏呀，是不是啊？大部分人都是怕吃亏，怕吃亏，信了倒霉了，信了给他们这个抓进去了，信了以后我这个好像这个有的人还要这个再考虑一下，再考虑一下，再给我时间，怕吃亏呀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一生吃了很多亏呀，是啊。是，所以这个怕吃亏的心态是很正常的。你吃了太多的亏，所以你怕再吃一个亏。但是你要想到，怕吃亏，怕吃亏，怕到一个程度，很可能就固步自封了，走向了反面了。我们中国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闭关自守，害了多少代人呐！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出来留学？本来是他们要去留我们中国学的。我们在唐朝的时候，多少人到我们中国去留学呢？今天我们都来了，什么原因啊？一个原因，闭关自守。闭关自守不是几个领袖的问题，是我们的民族缺乏勇气去接受新事物的后果。你真的需要开窍，你真的需要像我们中国一样开放，要来个思想的飞跃，不要满足于安于现状。你记得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他怎么回头的吗？这个浪子离开他父亲，他到外面去，他最后怎么回头的？圣经用四个什么字？他醒悟过来，他觉悟过来，他心窍开了。一个慕道朋友，只有当你的心窍开了，你才能够认识耶稣。对我们基督徒也同样需要心窍开通。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当时怎么会决志信耶稣的？因为他是真理。既然耶稣是真理，你可以对他阳奉阴违吗？他是真理，你就要真的来对他；他是真理，你就要爱他。一个不爱真理的人，你算什么人呢？我们为什么要爱主？因为爱主才符合真理。爱主才是真正的爱自己。保罗说，在腓立比书1:21说：“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保罗把自己活就看成是基督。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有了基督耶稣的身体，我生命，我就是基督。你爱基督，这是正常。你不爱基督是不正常的，你爱基督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决定，你不爱基督是一个害自己的决定，表明你是属灵的婴孩。我们知道孩子的心情什么？孩子他的心情不稳定啊，他一会哭，一会笑，一会发脾气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幼稚。教育孩子很大的一门功课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学习是为自己好。你很问很多人，为什么你要学小提琴呢？为什么你要学钢琴呢？为什么你要学体操呢？啊，妈妈叫我学的，啊，爸爸要我学的。他们是为父母做。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， 那时候高考很难呐、啊，考大学不容易、啊，所以每一家父母都要把他们考大学的孩子保护起来，我们叫重点保护，不要做家事，不要洗碗，不要叠被子，妈妈爸爸来帮你做，给你一个房间，专门的房间腾出来让你学习，什么事也不要做，你只要给我读书啊。有的家里比较有钱，在这个旅馆里包一个房间，你在那里每天去读书。我这个窗口看出去好多这个房间里啊，一个一个孩子在那里读啊，啊，是读书啊，啊，有的这个孩子很有趣了、啊，你父母一进去，他正在读书，这个几何啊、代数、什么语文、历史，等到你一走，父母一走，他马上把这本书放在下面，还有一本书啊，看小说的。等到父母一来了，再拿上来，哎呀，这个父母说，哎呀，我孩子好认真在读书啊。他一点不知道这个孩子在看小说，好多这样的孩子啊，我自己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。你有时候说要还要装一个监视器来看着他，到底他是在读书还是？你们现在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我不太知道了。什么道理呢？他没有心窍，没有开通了，他不知道读书为自己，他以为读书完全是为父母，我只要应付了你就算了。等到他考不取了，哎呀，难过了，哭了。第二年再考又考不取了，第三年再考又考不取了，找工作又找不到了，这个社会上工作很少，全是给那些这个大学毕业的，他就知道痛苦了。他这个时候再后悔来不及了。等到这个心窍觉悟的那些学生呢，非常聪明的那些，我们叫他聪明，他很快就知道现在是关键，现在是人生的关键，我一定要努力啊。你们都知道那个宋医生呢，这个我们的眼科医生宋医生，他是跟我20多年前我们同一架飞机到美国的，想不到20多年以后我们又在三镇见面了。他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没有读过大学呢，他一直在乡下种田呢、啊。但是他知道读书的宝贵，所以他在那个乡下就读书啊。他一下子就考取研究生了，大学没读过就考取研究生，大学没有读过考取出国留学生了，啊，一下子就跳上来了，初中的程度就跳上来了。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来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在农村里一天种地，一天的工钱只有2毛钱呢、啊，2毛钱人民币啊。他知道这个需要改变现状，他觉悟，他很早就觉悟，所以他在乡下，人家回去过年，他在云南，他不回去过年，他就在乡下读书。这样的人有出息呢。心窍要开通啊！我不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的人，你的心窍开通了没有？心窍开通不是靠自己的办法，我们要恩典的，所以需要恩典。为什么开通是靠什么？是靠恩典的。你知道你们在做很多是研究科学家嘛？你做研究，你写论文，你需要什么？需要经费，需要助手。更需要什么？做研究的人需要什么？需要灵感呢、啊。你没有灵感，你只能够照人家后面去做，你只能够模仿，你只能够做那些小的工作。只有有灵感的人，他能什么？他能发明创造。没有灵感的人，他只能够过老样子的生活，他一直是过老样子的生活。去年我们到四川酉阳县，在那里有一个世外桃源，那是陶渊明在那里过世外桃源的。一个没有灵感的人，就是要一直把这个传统保持下来，在世外桃源里去过日。但是今天在这个世外桃源外面有好多现代化的东西，我们去看，在这个 这个世外桃源外面到处都是电脑，是电视，是手机，在这个酉阳县的街头上面买一个手机的卡片一插你就可以打了。今天就是在那个最古老的地方已经完全改变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创造发明，因为那些新的时代的东西出来了，有灵感才能够发明创造。对我来说，我最印象深的就是那个复印机的发明。你知道吗？在1950年，有一个人叫 Xerox， 这个 Xerox 他有了一个灵感，这个印刷的东西老是用这个湿的油墨来印，为什么不能用干的？他想出一个用干印机，人家是湿印机，他是干印机，他就做出了一个第一台干的复印机。没有人欢迎，没有人支持，所以他不得不把那个机器送给每一个大公司，免费给你印。我不要钱，你印好了，你自己去试好了，不要钱的。试到今天，你看看那个复印机多厉害。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有那个程序表，这个程序表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的复印机。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复印机、打印机，都是干的，不是湿的。不像过去我们在学校里发一个讲义还要刻蜡纸，刻完蜡纸然后油印推油墨。今天干印机出来了，你看到吗？发明创造在今天是层出不穷了。我们的 Battelle 就是做发明的人，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发明家呢。发明怎么来？灵感。灵感是什么？灵感就是圣灵的感动。为什么叫灵感？就是圣灵的感动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的，一切创造都来自他，神是创造的源头，只有他能给你灵感。不管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是对心灵世界的认识，都要通过这位创造主的感动才会开窍。你自己不可能自己来开自己的窍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，保罗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人，没有能说耶稣是主。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，我们要让人信主，但是我们没有让人接受耶稣为救主这样一个责任，因为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感动的结果。心窍开通不是人可以做的，是恩典。人可以洗脑，人可以洗脑，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人脑子洗一洗，我们的脑子有时候也被人家洗。洗脑的结果不是心窍开通，洗脑的结果是心更加闭塞，你再也听不进正确的东西。不少人说啊，很懂啊，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所以他无法信。今天很时髦，很多人都这样讲，哎呀，我没有感动啊。他很懂啊，很懂这个灵感，很懂这个心窍。有的基督徒也这样说，哎呀，我想爱主啊，爱不起来，没有感动。心窍开不起来，你讲得很对，心窍是靠神开的，神不开我，我没办法。他们好像很懂得灵感的来源是圣灵，他们不能自己来感动自己。但是我们怎么办呢？神不感动我们，我们就这样一直等，等神来感动，等呀等，等呀等，等到哪一天呢？等到死了还没有感动，那我们就去见耶稣了。你见到耶稣的时候怎么讲法呢？你说，耶稣啊，对不起，你没有感动我，这不是我的错，这是你偏心啊，你感动他，你不感动我吗？ 圣经怎么讲的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讲的太妙了，你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你看到圣经的讲法，圣经讲得非常科学呀呀，这个这两面用的这短短一节经文，它用词用得非常有道理，没有错，这是圣灵的感动，不是你自己可以感动，但是我们不是被动的去等感动，我们被动的去接受感动，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习练，必须练习才能开通你的心窍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你去练习。任何知识要发挥作用，都必须不断地去运用，才会产生价值。你不用，你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放在你的头脑里，这个知识一点也没用。而且用的时候要不断。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呢？你学外语，其实外语最简单了，不要你发明创造，买一本字典就可以开始看书了。看到一个英文字啊，不认得 constant 啊，查一查好了，知道了，不断的就完了吗？没有完，再翻过一个 page 又是 constant， 哎，忘掉了，这个字典又要查了，我查过了吗？查过就是你的了吗？不是你的。一个字，同样一个字要查多少遍，你们都有经验的，一个字要查多少遍才能成为是你的。为什么有的人的词汇量那么多，这个字很多，有的人词汇量那么少，一讲一个字不认得，那个字不认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英语很好的弟兄姐妹啊，特别是那些 youth，讲又讲得好，写又写得好，听又听得好。那我们很多成人呢，那么成人说，哎呀，我记性不行，常常会讲这个一个 excuse， 常常有一个借口，是我记性不好吗？不是的，是你反复的不够。你如果反复跟你这个小孩一样，你比他还好，一定要练习。我们要不断的练习，要练习什么呢？要练习什么呢？我们的圣经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：心窍习练的通达。这个 NIV 就是新国际版是这样翻译的：训练自己 ，train themselves， 要训练他们自己。这两个翻译都是叫意义，根据它的意思来翻译是很好，但是还有点抽象。怎么叫心窍？怎么叫训练自己？如果你看看原文的话，你看看希腊文这个原文，哎呀，这个心窍，这个训要练习的东西就太清楚了。训练什么？训练自己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叫新译本，新翻译的中文就这样翻译的。他说，只有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官能，官就是做官的官，官能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器官，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成熟，就能分辨是非了。训练什么？训练你的官能。这个翻译很忠实于原文，跟那个 King James 就是英王钦定本的翻译是一样的。英王钦定本翻译就是 By reason of use have their senses exercised。我们要操练什么？我们要训练什么？我们要练什么？练你的感觉器官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觉器官，你有没有？什么叫感觉器官？你能够感觉外面的东西，你有眼睛可以看到，你耳朵能听见，你有鼻子能闻到，你有嘴巴能够知道，尝到这个味道。所以你有什么？你有色觉，你能分辨颜色，你有这个味觉，你知道味道，啊，你有嗅觉，你可以闻出来，你有听觉，能听到声音。 这种感觉器官每个人都有，但是经过训练的人，他的感觉要比一般的人灵敏。你相信这一点吗？常常训练听，他的听的能够很小的声音就能听到，我们听不到。你看那个运动员跑步啊，是吧？预备，砰一枪。我从前小时候跑，砰一枪还没听到了，人家出去你还没出去。一个运动员一直听这个声音，听这个枪声，听得非常熟练，他非常快，好像跟那个声音同时出来。你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感觉，除了那些感觉，还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 internal sense， 我们内在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是感觉什么叫真理，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觉，这个感觉本来是很灵敏的。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感觉，能够分辨好歹。但是我们渐渐地堕落了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吸引了，所以我们的感觉是越来越不灵敏了。我们常常拒绝了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感动而感动。所以我们需要练习的，我们需要操练这种内在的感觉，或者说操练开通我们的心窍。一个不会看的人，一个不会听的人是很可怜的，瞎子、聋子是很可怜的，但是一个不会分辨属灵真理的人更可怜，因为他不知道去欣赏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真正美的东西。他不会去追求属灵的东西，他只能追求那些不美的、不有价值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他的心窍没有开通。你要操练，你要不断的练习，你要调整你的这个电台的灵敏度，你要去听神来给你的感动，也就是圣灵的感动。